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分享这个主题哈，最主要是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怎么样在重大的服事压力下来服事哈。那个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四月前的时候哈，江牧师跟我讲说，玉成你要不要去 LA 那个跟大刀一起服事哈，就是一个特会，然后礼拜六一天，然后礼拜天一天这样子哈。然后我就跟我讲解说，是不是就用那个农民特会的那个教材，就是我们有关英文的教材哈，英文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教材就可以。江牧师说就是都可以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哎呀，那很简单嘛，就把书读一读就可以上去那边带特会啊。那我就好啊，就单纯的顺服哈。然后顺服完之后，我就想说，哇，这上班那么忙哈，那么忙，然后那怎么会有时间去复习那个所有东夏令会那个新妇代表的教材哈？所以我就开始更多的时间来预备，然后就在本来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等候新郎的进食有三天嘛。那我想说，哎呀，可能没有时间预备，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预备这个特会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决定要进食一个礼拜，好好的取，然后好好的来做个好学生，来复习你们所有的教材啊。然后就复习，一方面复习，那一方面也是祷告，那一方面也是那个就是更多的等候神、亲近神。结果后来在复习等候亲近神的时候，那我就开始发觉哈，那个主啊，那么多教材，可是哪一个才是你要对 LA 的弟兄姐妹所讲的啊？读了好多以后，觉得说有点慌，你知道吗？觉得好像这个用不到啊，有些地方是不能直接用的。然后我就听到麦迪哥讲说，他有一次神跟他讲说，不要做一个那个 echoing， 就是不要做一个回应，只做一个回应的，你要从神那边直接拿到一个负担的话，才是真实的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好像读了，就好像有点觉得说好像不太对这样子啊。那后来结果在那个我们第一次那个有一次在那个我们组队之后的祷告的时候，哎，我就发现哈，那个神给我一个意象哈，就是那个我们祷告的时候，当那个同工我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意象，我就看到一个意象，说那个神的那个电光哈，打在我的心板上，打到我的心板上。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知道一个方向，就是说，哦，原来这个预备的内容不是用手写的，不是用抄的，是要求神把这个负担打在心板上。那我就想说，哇，那怎么办呢？那后来我就发现我需要有更多的时间走祷，那更多的时间预备，那更多的时间等候神、亲近神。然后后来发现就是需要，我就发现啊，常常就是这样子，好像走祷，宣告，突然间有一个开启跟负担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嘴巴来宣告，那个嘴巴的宣告就打在我的心板上，那我就记得了。就是譬如说一个开启，我就宣告出来，就打我心板上，一个开启，这样一直重复的使用之后，才发现哈，那个讯息的内容哈，好慢哦，因为一次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加进来哈。可是我知道那是我不认识的那个教会所需要的。因为那不是我从外面抄的，而是我知道我从那边领受了，可是很少，一点点一点点。就后来我发现哈，我需要那个大量的等候神。为什么？因为日子越来越逼近哈，然后讯息都是那么少哈，然后压力很大到一个地步，我需要躲在神的同在里面哈，所以我就必须要禁食。我发现哈，我禁食的时候，我就不会有紧张，不会有压力，而且有神的平安在身上。那所以那个在我们那个三月份之前哈，就是那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江牧师就跟我们讲说，如果你们服事要有所突破的话，为你们小家的那个人数的成长要有所突破的话，你可以在复活节之前仰望主要禁食几天，然后为小家来取啊。那我就想到说，哎呀，那我也需要这样的做哈，所以我就在那次我就整个礼拜我就 花更多的时间，一个礼拜禁食，然后来祷告，来取啦，为小家取啦，然后为特会取啦，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样，你这样的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之后，你就开始发现那个神的那个平安越来越多，而且你会发现那个神的引导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像那时候我们就在祷告说我们要怎么样组队啊，那怎么样去服侍的形态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借着祷告之后，借着等候祷告的时候，我就常主啊，这个我们要邀请什么同工来加入我们团队呢？要怎么样邀请呢？就一直祷告的时候才发现，就有感动的邀请这一位，就很奇妙。我发现一点就是在我们邀请过程当中，我发现是神一个一个点名的比如说我邀请那个小恩啊吴坤的时候，他也是在神面前仰望之后说他要去。然后后来大道也有邀请阿舍，我也邀请阿舍，因为阿舍觉得说他要去。然后后来我们也邀请 James， 就 James 也要去哈。那 后来发现怎么样你知道那个这样的邀请过程里面才发现说原来神早就有计划好了。那时候有一次我们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说我们那六个人已经穿好那个军装，然后站了一排就穿好军装站了一排，然后有一个手就传那个飞镖给我们，一个小飞镖传给我们六个人。然后这个六个一排这六个人里面的左前方有一只羔羊在前面领路。那后来我们就一起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次的那个特会是我们要更多的为谦卑祷告，因为别人要看见羔羊。然后我就发现说，哇，以前菲利斯常跟我讲一句话嘛，说你要小心啊，那个骄傲露出来是很可怕的。我就常常为谦卑祷告因为尤其是在外面服侍，稍微讲话急躁，稍微那种眼神不耐烦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就开始为这谦卑祷告，然后也开始求，然后老师这个意象给我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因为我只是六个人里面的平均的六分之一的一个人在服侍，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那六个人里面就有大道，有 James， 有 Anna， 有 Arthur， 还有 Alice， 还有我，还有六个人这样子。然后我就体会到说我需要为我的同工来祷告，然后我们一起聚集，我们也为谦卑来祷告。我发现那个谦卑所产生出来一个合一的力量是何等的宝贵那我们六个人就同意合一的为谦卑祷告，然后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谦卑里面合一。然后我们就也向神求说，主啊，你给我那个飞镖，就是我们要随时的仰望你怎么样来服侍。那个飞镖就是一个射中靶心的，也就是说你从神那拿了一个小飞镖，不能做什么，不过你只能射中王敌之心，你要射中靶心。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个意象来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们六个人能够做什么，求你开启我。就后来很奇妙，我就发现说那个这就是整个特会里面刚好我们五个人，就是连我六个人五个人都可以做见证。就是阿舍就做他那个赞美突破的见证，然后那个吴坤就做他那个怎么样在参加预备祷告会，怎么样尾声给祷告会里面，后来神怎么样医治他。那 Alice 就做那个他那个在不好面子的祷告，怎么样得到祝福。然后那个更有意思的是 James 他以前是台服的，他用台语做见证结果他礼拜天早上在用台语做见证的时候，那些长辈那个公公阿公阿嬷，就是连长的那个，他们就听得很有味道，因为他们平常都听台语习惯了就神竟然差遣卷士去为那个台语部的做见证那我就发现说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说神是一个一个点。然后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说我发现弟兄姐妹在内在生活的操练之后，他们真的是有一个顺服的心，而且都愿意摆上尾声来祷告。那后来我们在出发前一个礼拜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意象，就是那个同工告诉我们说，我们六个人就好像那个拼图游戏六个人拼出来是一把那个刀，那那个刀要插在那个很硬的那个水那个干地上面，不过只要那个刀合一的话，那个刀就可以穿透那个僵那个硬的土地，然后有水全会喷出来。那这个意象给我们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主啊， 所以我们要更多更多的为合一祷告，更多的为谦卑祷告。那我们要活在彼此相爱里面。所以后来我们也常常在生活里面就开始怎么合一呢？就是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平常也有约时间跟大道一起祷告，然后跟其他同工一起祷告。就是我们更多的祷告的时候，哎，在灵里面就开始合一了。然后在私底下也彼此的带祷。哎，在合一里面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合一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而且合一这方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预备上面哈，就是说常常的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就赶快下来。譬如说。那个有一次礼拜六，那天礼拜六特会的时候，我们刚好我因着跟牧师吃饭，就忘了我的同工锁在外面，没有办法进房子里面啊。结果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说完了，那个刀子裂掉了，我就赶快道歉。然后我那个爱丽丝也很紧张啊，要回去赶快再跟那同工道歉啊。就那同工里面，那同工只是后来同工回去，他说他也很欢喜，他马上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在合一里面，后来第二天礼拜天早上仰望诗歌的时候，哎，突然就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我们诗歌没有一同的看见，也没有一同的感动，我们就跪下就说，主啊，诗歌不重要，合一最重要，我们彼此相爱最重要。哎，这样讲一讲之后，哎，后来我知道对那个带敬拜的同工很不容易，因为他需要领受一个他没有预备的诗歌来带，很不容易，我知道。不过他就说，我就顺服你们，我就带这首诗歌。哎，就后来很奇妙，就是大家在合一里面，而不是一个技巧。那我后来发现哈，就是因为这样合一哈，然后我们在合一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神自己来做的。那然后在最后一堂的时候，我就礼拜天最后一堂的时候，我就宣告说，因为合一，神要赐下活水的江河。就后来我们就宣告出来之后，然后弟兄姐妹他们就带着信心在动的时候，哎，发现那个水就涌流出来。所以我今天分享这些，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说，借着在服侍很大压力之下，你需要更多的花时间亲近神，然后让神自己来掌权，让神自己来介入这样的服侍。那我真的是谢谢弟兄姐妹的带领哦。我那时候我在特会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真的不是六个人来呀，我们背后有很多的牧门带到，说我们就跟那牧师讲说，你们看到我们的表现哈，是我们平常表现的六倍以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是因为弟兄姐妹在背后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在他的保护里面可以来服侍，把荣耀归给主。
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23章。撒母耳记下23章，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对于服事方面你们有一些很宝贵的见证，对大家在服事上会有帮助的见证，你们可以来跟我报名哈。23章18节，第一句话就好了哈，18节我来念哈，就是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好，然后我们再看24节，30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好，然后我们再看37节，亚门人喜勒比路人拿哈来是给希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好，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我们看见约押的两个兄弟亚比塞跟这个亚撒黑，还有帮他拿兵器的哈，这个两个人帮他拿兵器的两个人，都是这个大卫王的勇士群里面的人，哈，这些都是大卫王的勇士，可是呢，只有约押，他不是大卫的勇士，就是大卫里面讲到这里23章在讲了祭大卫的勇士，这些勇士名单里面居然没有约押。我以前读这个的时候实在不明白，而且约押的结局很惨，大卫一命给这个所罗门，告诉他说不要让约押白发的这样子，这个平平安安的去世。好， 那我就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啊？事实上你如果去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约押的篇幅占很多啊，约押是跟着大卫进进出出打仗的，好，那而且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哈，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二十三节哈，你看二十章二十三节，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好，所以约押是以色列全军的元帅，可是他却不是大卫的勇士名单中的一位，那么觉得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是这么高的名分地位，但是他在王的眼中他不是勇士，那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约押呢，他有一个玉瓶，他一直不肯打破，是什么玉瓶？就是他想要做元帅，他想要做元帅，好，他对大卫非常的忠心，好，那大卫甚至叫他说把这个乌利亚送到前线去，让他可以这样死掉，他就把他送去了，好，那然后这个大卫数点人数，约押也会警告他一下，好，说这样是不是不好，好，也就是说他对大卫真的是忠心耿耿，可是有一点就是他有一个野心，有一个私心，就是他要做大卫王的元帅，他不许别人来做元帅。当大卫想要用亚米尔，好，他就把亚米尔，大卫要用亚米尔做元帅，他就把亚米尔杀掉，好，然后他又把这个亚玛撒也杀掉，好，两个元帅他都杀掉，好让自己保住自己的元帅的位置，这个就叫做私心野心。那我们从约押的身上你可以看见，他一心就是要做元帅，也就是说他那么忠心这么卖力，是因为他想要得着这个元帅的位置。那虽然他那么有勇力，好，他实在很有勇力，而且他跟随王出入打仗都是得胜的，好，但是只是因为他的私心，他的野心，这个要做元帅的玉瓶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不容许别人来夺走这个元帅的位置，只要有谁危害到他这个元帅的位置，他就把他杀掉，这个在王的眼中他就不是勇士。为什么？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好，就是哦，好，都很愿意服侍，而且也很有恩赐，好，服侍的很火热，服侍的多年，好，可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私怀爱恋，好，而且不许别人来碰，就是我，这是约押的玉瓶。那约押的这个玉瓶呢，它没有打碎，以至于它不称为勇士，而且他的结局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他很可能他说，哦，大卫啊，我为你立了很多的大功，但神说你有野心有私心，也就是你所做的这些，因为你要达到你的一个目的，你有一个私怀爱恋。所以弟兄姊妹，打破你的玉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约押他是真实的爱这位王，好，胜过爱他的玉瓶的话，那应该是大卫王要选亚米尔，他就说好，那我就服在亚米尔的手下，我就愿意跟随亚米尔出去打仗。好，大卫要拣选亚玛撒，那他就说好，那王啊，你既然选中亚玛撒，我就服在亚玛撒的手下来帮助亚玛撒。这是他就会成为勇士。你看连帮他拿兵器的都勇士，哎，那么这是一个多大的失败，多大的讽刺，这给我们所有要服侍主的人一个很大的光照。你在乎什么？你在乎头衔吗？你很在乎那个什么身份？我是小组长， 我是不是 leader， 我是不是带敬拜的领袖，我是不是带导组的组长，你是很在乎这个头衔，还是你如果很在乎这个头衔，那就表示这个头衔是你的御品，你要趁早打破。我也认识有很多弟兄，他们都说，就说你不用给我排任何的头衔，我一定都会全力的来帮助你所选的这个人。这种人在神眼中就是勇士。所以你看，勇士不是在乎说你做了多少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清洁，他没有私心野心，这个非常重要。好，那约押的御评呢，就是他那个想要做元帅的那个心，他的那个己，好，他要被王所肯定，他要被王所重用，就是他那个己，那个私欲那么强。好，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很认真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特别如果我们小时候有过一些伤害，好，或者被拒绝，好，被贬损，以至于在这方面有时候会特别的在乎那个名分地位，在乎我的身份，我有没有被肯定，我有没有被重用，会特别在乎。那这个是从伤害而产生的，那最重要要先去对付那个伤害，你一定要去对付伤害。好，所以这个要去这方面要被医治。好，我们教会有这个内在医治的团队。好，如果你有需要，你都可以找人，请他们真实的帮你做这个内在医治释放。好，好让你那个小时候的伤害，那真实的得医治。那你才有办法在神的国里成为勇士。好，也就是说我们服事最重要的是来满足王的心，王你要我做什么，而不是要来满足我的欲望，我的野心。好，所以我们服事很重要的就是不是我这方面能干，我想要在这方面好好发挥，而是神你要我做什么，神你要我做什么。好，那这个很重要。那有关服事主呢，哈，像尼托森，他服事主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全身都是病，哈，然后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就遇到他的老师，哈，他的那个学校的老师教授，哈，那个教授一看到他就说，哇，你怎么会变成这么悲惨的地步，这么怎么讲？这么落魄哈，你怎么会落魄到这样子哈？好，那就是本来我们在全班是最看好你的哈，你是最杰出的，你今天怎么会是到这个地步？你赶快回头啦哈！这样，结果啊，尼托生就觉得说，哦，对，老师讲的完全正确，好，我怎么会服侍主服侍到这么可怜的地步，整一身的病。好，然后呢，所有的事业、前途、身体都完了，什么都没有，都完了。这样哈，他就说他真的很想大哭。他说他正想要大哭的时候呢，忽然间神荣耀的灵显在他的身上。圣经上说哈，神荣耀的灵，你们若为基督的名被辱骂，神荣耀的灵就要显在你身上。那时候他就是忽然间感觉到神荣耀的灵就在他的身上。当神荣耀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自己是非常尊贵的，非常荣耀的。好，那种他就觉得，哎呀，我能够服侍主是非常荣耀非常尊贵的。好，那所以他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不会被一说了就整个啊很羞耻感啊这样。好，那后来主也医治他的病。那我讲这个见证就是想到在末日幕后的时代，当敌基督显现的时候，好，那你的手上、你的额上不愿意印上敌基督的印记，他说就不能什么做买卖，就不能做买卖。那你很可能一个服侍主的人就会落到这种地步，你没有东西可以 可以，你没有东西可以买，可能你的孩子会饿肚子，好，可能你也饿了好几天，好，那可能你的身体也不行，然后你又要被逼迫，因为那些没有硬上硬气的也会被杀。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很荣耀？会不会？我把这个问题先抛给你们，那你们要心里要先做打算。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美国安逸惯，好，没有战争，好，有时候当那种苦难的日子一来临的时候，你会忽然招架不住，所以你心里要先有打算。我是一信主就被家里逼迫六七年，好，所以比较有一点受苦的心思，好，那我如果遇到一些比较苦的情形，我就会想象我现在如果被关在监牢里面在受刑，好，是什么样，好，现在比那时候都还好，所以这算不得什么，好，就说你要给自己有一点预备，当敌基督一显现的时候，那种你还侍奉神吗？你侍奉神，你可能落到比尼托生这个情形还要更惨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觉得神荣耀的灵藏在我身上，觉得主啊，我能够为你而枉费，我能够为你而枉费我的身体，好，枉费我的家庭，主啊，都太值得了，太荣耀了，你是不是这样子？今天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的孩子生出来都没有看过爸爸，因为爸爸三天两头被抓，一被关就关十几年二十年，放出来又在各地逃，又继续的传福音，没多久又被关进去，所以那个孩子从出生可能到二十几岁才看到他爸爸，但是他们都非常尊敬爸爸，都非常尊敬爸爸，真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时代不明白，以为说，哎，我一定要花多少的时间跟我的孩子在一起，否则就会这个亲子关系不好，或者等等的。其实不是，亲子关系最重要是你生命所产生的见证，还有你生命所产生的那个权柄。那个就是说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好，所以那个属灵的权柄呢，就是因着你对神的那个绝对，神就会把一个属灵的权柄加在你的身上，使你的孩子就是会很尊敬你，很尊敬你。他不会说，哎，我爸爸是一个被关在监牢的，哦，也从来都没有负起养家的责任，我就轻看他，不会，他们都非常的尊敬爸爸，爸爸是为主受苦的，所以属灵的权柄绝对不是因为，哦，你花多少时间跟他在一起玩啊，哦，陪他多少时间才那个，你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可是你的老我彰显的机会越多，你反而伤害他更大，真的，有的父亲父母亲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我退休了，我才生出来的，我其实花在他身上最多时间，可是怎么他跟我离得最远，因为他受伤最多，在我们这个老我还没有深深被对付的底下，孩子有时候越多跟我们在一起受伤越多，但是这种属灵的权柄产生孩子跟你紧紧的连接，对你的敬畏，他的心会很归向你。好，那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服侍主为什么这一堂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一个服侍最重要的就是一直把你的爱交在耶稣的身上。服侍最重要不是这个事那个事，这个人那个人，最重要是你一直做什么都一直把爱交在耶稣的身上，你就一直在服侍主。而只有在这样的里面呢，你去服侍人服侍事情可以做到最好的地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玉腾的见证， 好，那每个人面对的不是那个服饰，而是一直来面对神，一直来面对神，他们才能够合一。好，那服饰最重要不是说我要讲什么，然后我要讲的比他好，我要服饰的比他出色，而是他必须谦卑。而当我们代表同工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啊，我们要去服侍，我们有六个要去服侍，你们要为我们祷告。我们代表同工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主就是说他们要谦卑是最重要的。别人为你再多祷告都没有用，如果你们六个不愿意谦卑，神没办法做工。那谦卑然后才合一，才有办法合一，神就能够做工。所以 最重要，每个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去彼此顺服，这真的是很重要的。那 我就想到说，我们服侍好，一直要把爱交在神的身上。好，那这个呢很需要的就是你要一直继续买新的膏油。在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好，那大家这一段圣经都很熟哈，二十五章一个第一段哈。那这里讲到说，这十个童女呢，这十个童女都是从世界分别出来，都是爱主，都是爱主。好，而且呢，他们身上都有油，这个膏油就是讲跟神亲密的膏油，跟神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身上都有膏油。好，那聪明跟愚拙差别在哪里？啊，只是一个丰富跟一个不丰富而已。膏油丰富跟不丰富而已，都是爱主的，都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好，都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只是呢，油丰富很亲密，跟不太亲密，就这个差别而已。聪明跟愚拙。那耶稣讲这段是在讲到当末世的时候，主要回来之前，那个时候呢是天最黑的时候。天最黑就是讲到整个仇敌的权势是越大，好，世界的引诱是世界的力量是最强的，世界的媒体呀、啊、各方面世界的力量最强，好，整个压力是最大的。好，那在这样的时候呢，只有那个跟神那个膏油很丰富，丰富到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忽然间主回来的时候，一起来都仍然在他的膏油底下，都仍然在亲近主的里面，跟主那种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人呢，你可以站立得住。神说这样的人是聪明的人，是聪明的人。因为幕后的时代是一个撒旦会让你搞得你非常忙非常忙，他会让你在服事里面也忙得团团转。可是呢，那些服事是因着你的兴趣，是因着那个服事使你一直的被对这个绑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就先把这些服事完了再说，以至于就总是没有时间来亲近神。那还有这个，就像刚刚玉腾的见证，他又在上班，又要去服侍，然后主给的话一次只给一点点，所以你有时就会急起来。那当你急起来，你已经买不到膏油了，你也不在平安里面，不在相信里面，你必须一直相信神，神的膏油才会一直吃下来。好，那开始人的用力，人的紧张，你就已经不在跟神的香，枝子已经不在葡萄树上，那个枝子一直我要结果吃，我要结果吃，所以就跳下来想要自己结果吃，枯干了。那所以这个在末后的时代呢，各样仇敌的诡计我们很需要明白，借着服侍常常就是开会又开会，开会又开会。好，所以我最不喜欢开会，我牧养的教会向来都是开会尽量简单，越简单越好，大家多祷告。好，那我们我们从我看是2003年开始，好像是哈，那我们开始换了一位主席哈。我们这位主席呢，好，他其实天然人， 本来不是很能干的，好，那他天然人呢，这个他们小家去这个烤肉，他是负责带肉的，结果后来忘了带肉。你看我们选这样的弟兄当主席，我们多么有信心，我们就是选那个生命，你知道吗？因为一个人有时候很能干，很能干，他会各方面做很好，但不祷告。那不祷告呢，你就变成人的力量很强，要一直做一直做，那搞得所有下面属下都很忙，都很忙。所以以前呢，我们的行政总部每次特会就回来就累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结果后来我们这一位主席呢，他也知道自己不够能干，好，可是呢他拼命祷告，好，他在当主席的期间，特会的主席哦，他每一个祷告会都来参加，好，各样的祷告会，周间的祷告会，礼拜六的祷告会都来参加，好，然后请大家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就祷告祷告这样。结果那一次哈，特会完了，我们的同工们都说好轻松哦，好轻松，人比以前更多，看他说好轻松。那从此我们的特会越来行政同工就越轻松，为什么？他多祷告，就是开始懂得来依靠主，注意力在神身上，注意力在神身上，而不是自己去用力。好，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动作，你一定要一直操练。环境会一直压你，好像这个期限哪一天以前一定要做出来，但是我不能就因此熬夜一直做一直做，而是我就是再来亲近主，主我不行，我没办法，主你要给我智慧，你要给我恩典。好，就像我们的刚刚我们做见证玉腾弟兄，他没有话，他不是好赶快再把这个敏文的这个讲义的把它背起来啊什么，哦，他看了以后他发现哎，里面不平啊，好像这一次讲的不是要讲这个，那就要仰望主。但仰望主不是一直看属灵书籍啊，找什么啦，写什么啦，找资料，不是，就需要来走导，需要来这个走导，然后一直仰望主，一直仰望主。那以至于他们那一次去洛杉矶所服侍的信息真的是那个教会的需要，每一篇都是那个教会的需要。所以那个牧师打电话来说，哇，谢谢你们的同工来这个服侍，给我们教会好大的祝福，以后你们可不可以常常有派同工来服侍？我说可以可以。那这个就是你多年来的追求，使你懂得要常常来到王的面前买膏油。你必须来他面前买膏油，膏油是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顺服，借着你的牺牲，你就买到膏油，借着你的舍己。好，那每一次的服侍呢，你就是油一直在用，膏油一直在，因为你每一次的服侍就是把油一直浇在神的身上，好，爱的服侍，然后呢你需要再继续跟他买膏油，继续跟他买膏油，也有新的膏油，那这样的服侍才不会服侍到枯干的地步。所以当你的服侍越多越重的时候，你要更多的把握出时间来更多的祷告。我现在的服侍比以前不知道重多少，但是我现在的祷告量也比以前多很多。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这么忙啊，又教会又训练中心啊，好，又晴雨如的敬拜，又这么多聚会，又要训练同工，好，又要多讲训练中心的课，怎么可能？对，就是放掉很多琐碎的事，放掉很多主现在不要我去做，我就是这样，更多要来主的面前。那每一个人需要这样，好，所以像那个 Richard Kolowski 也是，当他说他们的这个同工们哈，开始彼此很多怨言，然后大家都觉得好累哦，做不完的工作的时候，他就说好停，我们这两天都不要做事，全部一起来祷告。他说做不完的事，他说好，那就都不要做，现在两天来祷告。你知道，这就是属灵的原则。在神的家中，神的国的事跟世上的事不一样， 世界上一个不信主的，他可以拼命的就熬夜花时间去把东西挤出来，属灵的是不是？当你越面临重大的决策，越面临困难的时候，你越要来到神的面前，屈膝在他面前，安息在他面前，你才会从他得智慧、得恩典、得力量。这是神的方法。好，那我们大概两三年前哈，神给我们一个意象哈，就是那个啊一个意象，那叫做燃烧心腹哈，就是神呢，神的手就在请你读经的时候，神显一个意象，就是神的手握在一个这个服侍主的同工的手上，一个心腹的手上，好，然后呢握在他的这个戒指。这个心腹的手上戴一个戒指，然后耶稣的手就握在他的这个戒指，他的手上，然后耶稣身上的血啊，就流经这个戒指，然后流到这一个心腹的身上，然后就流到这个心腹的心脏的时候呢，这个就蹦，就是那个这个流到他心脏的时候，就好像火山蹦。那个火山爆发一样，就这样爆裂开来，那个血就这样流遍他的全身，好像带着火的血，带着火的血，就使他这个心腹本来脸上身上的一些污泥污垢哈，好，那个泥土啊，就全都在神的这个火光里面都融掉，好，融掉，然后这个心腹就成为一个透明的心腹，散发着那个亮光，那个美丽的亮光，然后他就跟神的手这样牵着神的手，然后就绕着神这样一直绕一直绕，然后就对着神一直的唱歌，一直看着神，然后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然后那个唱歌的时候就一直流出蜜合跟奶合，流出蜜合跟奶合。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意象，就是说服侍主，神要的服侍就是这样，是一个心腹的服侍。而这个心腹的服侍呢，就是他的心是被耶稣的血所夺的，就是耶稣用血跟他立约，这个戒指就是神聘他为妻，神是用他的血来聘他归耶稣为妻的。好，那所以耶稣用血跟他立约，立了这个约，买赎你来归给耶稣。好，然后耶稣的血流经流到他的心上的时候，耶稣的血爆像火山爆发一样，耶稣的爱火就烧在这个心腹的心，也就是心腹燃烧着对耶稣的这个爱火，以至于心腹的污秽。他的污秽就一直除掉，一直除掉，所以他说焚烧之灵将我污秽除尽，爱的火河流进我心，好，焚烧之灵将我污秽除尽，然后说十字架使我们深深的连接在一起，神啊，你的爱情比死更坚强。那神的爱夺了这个心腹的心，以至于这心腹紧紧的被耶稣的手握着，就一直绕着耶稣来旋转，耶稣旋转，一直注视他而旋转，这个就是服侍。神要心腹的服侍，就是眼目一直注视着新郎，一直注视着新郎来服侍。所以他的服侍所唱出来的，就是有蜜有奶的江的河流来喂养许多人。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燃烧心腹的第二节讲到，他舌下有奶，嘴唇滴蜜，脚中所经之地都点燃起复兴，都苏醒人心，点燃复兴。好，那这个就是神要的服侍，神要我们这样来服侍他。那我们有一位姊妹，我们有一位同工也是这样子。那他在特会之前呢，神就给他看见一个意象，就第一幕哈，一共有四幕。第一幕呢，就是我们这一位姊妹就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全场跑来跑去，而耶稣就站在中间，他就这样跑来跑去，就是忙来忙去了，一直忙来忙去。啊，第二幕呢，就是耶稣抓住他的手，抓住他一只手，哈。那他手一只手被耶稣抓住，可是他还是这样一直东看西看，这样好。那 第三幕呢，就是两只手跟耶稣紧紧的抓住，也就是说他跟耶稣面对面这样抓住，可是只要哪里有一个声音，哪里一有一个声音马上要看。好，那这个就特会之前这样。到第四幕哈，在特会的时候，特会的一个等候聚会哈，主就给他看见第四幕，就说那时候聚会快结束了的那个等候聚会，主就给他看见一幕，就是他穿着军装，一个古代的军装啊，戴着一个军帽，好，然后那个军帽呢，这样在他头上，然后这里有那个一片这样，好，就遮住，就好像那个马哦，马不都要遮住吗？因为马的眼睛只要一看到别的就会惊吓，好。所以就这个军帽，然后这里有个这样的遮住，遮这样子，遮这样哈。然后呢，他就跟主说：“主啊，把这个再扣紧一点。”耶稣的那个帽子是给他戴帽子是这样，他说：“主啊，把这个帽子再扣紧一点，让我眼目不斜视，就是只注视你这样。”好，然后这位姊妹呢，她在异象里面，神就给她看见那个异象，就是说，她就这样一直领受神的吩咐，神一吩咐了，她就赶快去办完事，马上又回来，又在主的面前，好，然后主又跟她说了什么话，她就马上再去做了事，一做完事，马上又回来到耶稣面前。神要我们的服事就是这样的服事，只有这样的服事可以让神的国大大的展开来，可以让神的国大大的降临。可是当人今天教会里许多服侍主的像第一幕一样，哦，大家都跑来跑去，对不对？都很忙。可是耶稣站在这，没有人理他。这就是我们前几堂讲的，神要我们的服侍，就是常常来就近他的桌前。势力在他面前亲近他，就近他的桌前守他所吩咐的。弟兄姊妹，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很多人的服事是在做白工，不是 DC 那个白工，就是白做工了，不是你坐在白宫里哈，就是你白做工了。因为你跑来跑去嘛，其实你只要来到主面前，主跟你一分步，你只要两三分钟就可以做完一个很有果效的东西了。但你跑来跑去做的，这神的眼中不算数的，浪费，做完又再做，做完又重新从头来，又从头来。今天神的国扩展那么慢，就是因为太多凭己意在服事，不愿意来侍立在主面前。神要的服事就是这样，而这样的服事是一个爱的服事。你看我们的这个姊妹，她本来是这样跑来跑去，到后来还是很被这个吸引，被那个吸引。为什么？其实也是关心教会。比如说我们的关心神的教会，就这里风吹草动，那里风吹草动，我们就会一直哦，很被这个抓住，很被那个抓住。但是神不要你去注意这个，神要你来注意神，然后神一叫你做什么，你一去做就非常有功效的做。这就是神要我们的服事，这也就是玛利亚的服事为什么这样的摸到神的心，叫耶稣享受到，叫耶稣享受。好，那当耶稣得着这个享受的时候，你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他那个荆棘冠冕，那个满身的血，全身都是血腥味，只有玛利亚的香膏在他身上，成为耶稣的香气，最深的安慰。而当耶稣去世，好多妇女都拿着香膏要去浇，要去膏耶稣。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不需要。将来我们到天上，很多人都会想要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把玉瓶打破。已经来不及了，说主啊，哎呀，我真的我留了太多的钱，太多的钻石，太多的房产，太多的什么，结果都带不来，交在你的身上。那时候耶稣不需要，你也带不上去。我们真的要趁着我们的时候，就像乔纳他说的，乔纳他说，那个真智慧呢，好，就是懂得在这个对的时候做了最对的事。 这个就是一个真智慧。好，那真的求主把这样一个真的智慧赐给我们。真智慧就是认识神的时间跟时候，把握住神的时间，适时的去跟随他做对的事，这个就是真智慧。你要知道神的时间，神的时候。那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到不得了的近。我们要趁机会快点去培育、养成每一件事，都是来到主的面前，一直把爱的膏油浇在耶稣的身上，把爱的膏油。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是因着爱主而做。主啊，我是为爱你而做的。我这件事，主啊，主就是把我的爱倾倒在你的脚前。你这样子来做，就不会在服事里面带来很多的伤害、苦毒、冲突。好，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一直操练的。好，感谢主，趁着还有的年日，让我们可以来操练。好，好吧，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哈，唱这个主啊，我愿行事坚定。记得把握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机会，继续的来买这个爱的膏油，跟主亲密的爱的膏油，好，然后就可以一直的做一个智慧聪明的童女，好，那以至于主随时来的时候你是预备好的。主说进来与主人一同享受。所以如果你的服事很困难，好，很不容易，你要借这个机会说，主，我要把爱浇奠在你的身上。这正是你可以打破玉瓶的时候，去经历神的能力的时候。好，好，我们起立来唱。
心事坚定，没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
我们这一次回去有一个功课，就是你仰望主，你的玉瓶是什么？什么是你的真拿达香膏？可能有好几样，好，你把它写下来，而且真实来跟主 deal with， 真实来跟主说，主，我愿意打破。你一直来跟主说，好好，你再来唱。
主啊，我愿心事坚定，乐意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主啊，我愿心事坚定，乐意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
分出来，来亲近你，来爱慕你。
是的，主啊，让我把更多不必要的事情把它丢在一边，让我可以更多来寻求你的面。
主啊，
你
也帮助孩子，在做每一件事上都是为着爱你。主，让孩子真的不忘记你是位有感情的神。主，让孩子不是只是服侍你的心，常常到你面前来亲近你。
是的。 的来吸引我，让我用最深最深的爱情来侍奉你。
老师，他不满足，里面的膏油只有这么一点点。神主啊，这边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打破我的玉瓶子。神主啊，求你来帮助我。
哦，是的，主啊，我愿意将我的玉瓶打破。哦，主啊，恳求你来提醒我。哦，主啊，是哪些我紧抓不放的玉瓶？哦，我愿意来打破的，将香膏浇奠在你面前。
睡眠的玉瓶倒在你的面前，求你，求你给我一个极大的恩典，我能够及时的来打破它。
主耶稣啊，谢谢你的光照。主耶稣，我知道什么是我的玉瓶。主耶稣啊，孩子、家事、睡眠，主耶稣啊，都求你来打碎。主耶稣啊，求你来破碎我，好像这个真拿打香膏能够完全的献给你。
主耶稣啊，帮助我在灵里面敏感。你要我在什么时候，要我打破什么样的想法。
主耶稣啊，你听见我们众童女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你这一个礼拜你再更多来光照，主啊，我们还有什么玉瓶没有打破的，主你知道我们愿意，因为你配得，你太配得了。哦，我如果有100个玉瓶我全都愿意打破交在你的脚前。哦，主啊，愿你这个礼拜一直来光照我们，愿意对你毫无保留，因为你配得我们所有的爱。主，谢谢你，你悦纳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